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西班牙法庭以酷刑及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中共高官，被告需4到6周内回应，并可能面对国际逮捕令。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高官在世界多国被起诉，血腥的器官摘取曝光中共的罪行。好，各位听众，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内的五名中共高官。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999年，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实行以名誉上搞臭，从经济上搞垮，从肉体上消失，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导致10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遭酷刑、失踪、被活摘器官、被用其他方式迫害致死等。据悉，与江泽民同案的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等4名中共高官皆为江泽民的死党，对这场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对于法庭的裁定，被告有4至6周的时间回应，届时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西班牙可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国内。这项裁决是根据普遍管辖原则法条，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本法条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在历经2年详细的搜证调查后，西班牙国家法庭法官伊斯马尔·莫雷诺在上周通知人权法律协会律师卡洛斯·伊格雷西亚斯，法庭同意向在中国大陆的5个被告递送调查信，信中就每个被告介入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提问。法庭对原告有利的结论是基于人权法律协会的律师卡洛斯·伊格雷西亚斯及协会其他成员提交的文件而作出的。伊格雷西亚斯律师表示，西班牙法官所做出的一项历史性的判决意味着这些犯下如此残忍罪行的中共头目越来越走近对他们的公正裁决，犯下群体灭绝罪与酷刑罪的人不只是对中国社会，而且是对整个国际社会上犯罪，西班牙正在成为捍卫人权及普世正义的先锋。本案被告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众所周知，他在1999年一手挑起对法轮功修炼团体进行的根除式迫害。被告罗干是610办公室的头目，610是1999年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特别组织，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执行秘密警察任务、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其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许多律师把610与当年的纳粹盖世太保相比。另外3名被告分别为薄熙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重庆市委书记，前商务部长，前辽宁省省长；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全国政协主席，前北京市委书记；吴官正，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前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前山东省委书记。此3人分别在辽宁、北京和山东省利用职权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西班牙国家法庭起诉。在普利策奖的获得者、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燕的文章中，记载了吴官正如何对其下级强征罚款，如果他们不积极迫害法轮功，带头实行酷刑，甚至导致死亡。人权法律协会律师伊格雷西亚斯表示，西班牙国家法庭法官伊斯马尔·雷诺是依照15名法轮功学员的书写证词以及7人的亲口证词所做出的裁定，这些证人部分是曾在中国劳教所遭受虐待的迫害人，有些则是遭到虐待致死的受害者亲属。雷诺法官还参考国际特赦组织 人权观察协会以及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等国际团体所做的调查报告，做出了这一项突破西班牙法庭历史的判定。
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以来中共官员因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海外被追查的实例。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消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北京市副市长吉林2009年11月3号参加台北京台科技论坛时，当面接到法轮功学员递送的国际追查通告，并告诫吉林别再参与迫害法轮功。
据追查国际2004年对北京市委市政府调查报告指出，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犯罪集团公开打压法轮功以来，贾庆林、原北京市委书记刘琦、北京市委书记原市长强卫、北京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吉林、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等人直接操纵指挥北京市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北京市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直辖市之一。经国际人权组织证实，截至2009年10月，北京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97人。据明慧网报道，1998年起，吉林任北京密云县委书记期间未干出政绩，在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不惜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将大批当地大法弟子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几年来，北京女子劳教所里人数最多的就属密云县法轮功学员，送进监狱的都被判以重刑。吉林2002年任调北京市政法委书记，2004年4月即升任北京市副市长，继续迫害法轮功，今年年初又指挥了北京的大抓捕行动。近期被迫害致死的北京市法轮功学员案例，杨小晶，女，2009年10月1日凌晨6时，年仅45岁的北京大法弟子杨小晶，在中共当局长期骚扰、恐吓与残忍的迫害中含冤离开人世，其丈夫曹东现在还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天水监狱。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十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3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的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和湖北。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之一，中共宗教局长叶晓文，2009年8月28号以参加八八水灾佛教超度法会名义来到台湾时，法轮功学员当场递送一份国际组织汇集的十年来迫害罪证的追查通告。叶晓文看到通告不敢收下，甩下媒体仓皇离去。
叶晓文抵达时，在场有媒体问为什么台湾公民邵玉华因修炼法轮功回到中国时受到绑架。叶晓文有些恼羞成怒地准备离去，法轮功学员当场前去递送一份关于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叶晓文吓得不敢接，甩下媒体仓皇离去。这份调查报告详细记载叶晓文在过去十年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残忍手段和罪证。叶晓文从1995年担任国家宗教事务局长至今，该单位长期从事统战、渗透、打击信仰团体的工作。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时，叶晓文率先在中央机关发表长达4小时的批判报告，日后成为北京机关的学习材料，成为煽动仇恨的帮凶。同年8月及11月，叶晓文又在中央电视台及中国国务院中外记者会上，以造谣污蔑的方式将法轮功妖魔化，煽动全国性的仇恨迫害。2000年开始，叶晓文以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身份率国内宗教领袖赴美国及其他国际社会继续散布对法轮功的造谣攻击。叶晓文目前是全球法轮功人权律师团追诉的中共官员之一。叶晓文所到之处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追诉和抗议。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事件在联合国等国际人权组织 经过深入查证属实之后，已成为国际瞩目的人权事件。目前全世界各地人权律师已形成联合网，在当地法院正式对被告江泽民及其追随参与犯罪的官员进行迫害的追诉。
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周永康、李兰清、赵志飞、刘琦、夏德人、孙家正、王太华、王旭东、李长春、赵志珍、陈志立等人均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瑞士、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芬兰、冰岛、澳大利亚、波兰、俄罗斯、南韩、摩尔多瓦、坦桑尼亚、塞浦路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法轮功学员起诉立案。江泽民一人即在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希腊、南韩、澳大利亚、台湾等多国被控犯有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而立案。2007年11月5日，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就悉尼法轮功学员潘宇以酷刑罪起诉中共商务部长薄熙来作出缺席判决，宣判原告潘宇胜诉，薄熙来败诉。2007年9月4日，当时的商务部长薄熙来随胡锦涛赴澳出席亚太峰会期间，抵达澳洲首都堪培拉的首日，就在自己入住的宾馆接到法轮功学员面地诉状。随后在10月8日的聆讯开庭时，被告薄熙来一直没有出庭，也没有派律师做出任何回应。法庭判定被告缺席，并在11月5日再次开庭时裁定被告薄熙来败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球中共官员因迫害法轮功受到控告至少有47个诉讼案。除了澳洲薄熙来被判有罪外，还有在美国对前北京市长刘琦、前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人、前湖北省公安厅长赵志飞的控告案，即在加拿大控告前中共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诽谤案，都已获得胜诉判决。
第一本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书《血腥的器官摘取》已经出版。该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2009年11月15号在多伦多的新书发布会上表示，活摘器官的罪恶在中国还在进行，需要更多人行动起来去制止它。
2006年3月，安妮在美国华盛顿公开声明，其前夫在2003至2005年间在辽宁省沈阳苏家屯医院亲自活体摘取过大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他们的其他器官也被摘取，然后他们的身体被焚化。之后麦塔斯与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接受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的邀请，开始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展开调查。麦塔斯说，他们没有付我们任何钱，没有给任何信息及任何方向，我们接受了这个邀请。我接受了这个邀请是因为这是一个指控，有人的器官被摘取，身体被焚毁，没有幸存者。2006年7月6日，麦塔斯及乔高发表了第一份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从2000年开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一直发生，而且遍及全中国。麦塔斯当时说，指控的内容和我们的发现是骇人听闻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在新书发布会上，麦塔斯与读者分享了书中记载的部分案件调查记录，是调查员以器官移植顾客的身份向中国有关医院打电话的录音记录。出席当天发布会的法轮功学员黄女士很欣赏麦塔斯及乔高所做出的努力。出席发布会的读者问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中共驻外的使领馆为什么要阻挠人们披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等问题，麦塔斯一一做了回答。看到这些，黄女士说，这使她意识到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法轮功的真相，她要更加努力向当地的议员、向加拿大民众讲法轮功的真相。 到目前为止，关于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调查，麦塔斯及乔高已经出版了三份报告。麦塔斯表示，目前中国的政策已经将器官移植市场转向主要面对国内客户，基本没有外国游客到中国做器官移植。不过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没有变，器官来源没有变化，反而被判死刑的人数减少了，这意味着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数量在增加。麦塔斯对记者说，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增加对活摘人体器官这件罪恶的曝光度，促使更多人行动起来去阻止它。他和乔高将到世界各地去推广这本书，去谈论这个人权问题。麦塔斯说，我是一名国际人权律师，这是一项国际性的践踏人权的案件。他说，一旦我得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的结论，我就必须努力去制止它。在人权、移民和难民法律事务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麦塔斯，2008年12月30日获得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平民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2009年11月13日，他被加拿大政府任命为国际人权及民主发展中心董事会董事。该中心1988年由加拿大国会创立，在世界范围内鼓励和支持人权的普世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这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